在魁地奇球比赛的上半场，有一只游走球总是死死地盯住哈利，不让哈利能够找到金色飞贼。下来的时候，同学们要求要进行调查。哈利说，如果我们现在就停止，就会被剥夺比赛资格。我们不能因为一只失控的游走球而输给斯莱特林队。乌德，快点，别叫他们再管我了，好吗？乔治气愤地对乌德说，这都怪你，要么抓住金色飞贼，要么死在赛场上。你真昏了头了，你对哈利说这种话，真是的。这时候霍奇夫人来到了他们中间。乌德，可以继续比赛了吗？乌德看着哈利脸上那坚决的神情，他说，好吧，弗雷德，乔治，你们都听见哈利的话了，别去管他，让他自己去对付那只游走球。雨现在下得更大了，霍奇夫人哨声一响，哈利双脚一蹬飞上了天空。他听见脑后嗖嗖嗖地响着，知道那只游走球又追来了。哈利越升越高，忽而拐弯，忽而旋转，忽而急转直下，忽而盘旋而上，忽而又东绕西绕，走了一条之字形路线。哈利感觉到微微有些眩晕，但仍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雨点儿噼里啪啦的打在他的眼镜上。当哈利为了躲避游走球的又一次凶猛的攻击，头朝下悬挂着的时候，雨水流进了哈利的鼻孔。他听见人群里传出了一阵大笑，他知道自己的样子肯定是很愚蠢，但是那只撒野的游走球也很笨重，不能像他这样敏捷地改变方向。哈利开始围着赛场边缘像环滑车一样飞行着，他眯着眼睛透过银白色的雨帘注视着格兰芬多队的球门柱。只见德里安正试图超过乌德，一阵呼啸声在耳边响过。哈利知道游走球又一次差点击中了自己。哈利掉转头来，朝着相反的方向急速地飞驰着。当哈利为躲避游走球而不得不在空中傻乎乎地旋转的时候，马尔福大声地喊，哈利波特是在练芭蕾舞吧？哈利飞快地逃避着，游走球在后面穷追不舍，离哈利只有几英尺远。哈利回头憎恨地瞪着马尔福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见了金色飞贼。就在马尔福左耳朵上方几英寸的地方盘旋。马尔福呢，光顾着嘲笑哈利了，根本就没有看见金色飞贼。在那难熬的一瞬间，哈利悬在了半空中，不敢加速朝马尔福冲去，生怕马尔福会抬头看见金色飞贼。啊！哈利停顿的时间太长了，游走球终于击中了哈利，狠狠地撞向了哈利的臂肘。哈利感到他的胳膊一下子断了。 一阵烧灼般的疼痛使哈利感到有些眩晕。在被雨水浇湿的飞天扫帚上滑向了一侧，一条腿的膝盖仍然勾住了扫把，右手呢毫无知觉地悬荡在身体的旁边。游走球又朝哈利发起了第二次进攻，这次游走球瞄准了哈利的脸。哈利猛地偏离原来的方向，只有一个念头牢牢地占据着他已经迟钝的头脑，就是冲向马尔福。在朦胧的雨帘中，哈利忍着钻心的剧痛冲向了下面那张正在讥笑他的发亮的脸。他看见那张脸上的眼睛惊恐地睁大了。马尔福以为哈利要来撞他自己。马尔福喘着气一边匆匆地躲开哈利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哈利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松开了扫帚，狠狠地伸出去一抓。哈利感到他的手指握住了冰冷的金色飞贼，但是由于哈利现在只用两条腿夹住了扫帚，便径直朝地面坠落下去，同时硬撑着不让自己昏迷过去。这时候他听见下面的人群中传出了一片的惊呼。水花四溅，哈利摔在了泥泞里，从扫帚上滚落下来。他的手臂以一种十分奇怪的角度悬在了那儿。在一阵阵剧痛中，哈利听见了许多口哨声和叫喊声，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哈利定睛一看，金色飞贼正牢牢地攥在他那只没有受伤的手里。哈利含糊地说：“哈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”说完，哈利便晕了过去。当哈利醒过来的时候，仍然躺在赛场上，雨水哗哗地浇在他的脸上。这时候有人俯身看着他，他看见一排闪闪发亮的牙齿。哈利呻吟着：“不不不不，不让你，不让你！”博哈特大声地对那些焦虑的聚在周围的格兰芬多的学生们说：“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不要担心，哈利，我正要给你治胳膊呢。”哈利说：“不不，就让他这样好了，谢谢你，你不要动。”哈利想坐起来，可是胳膊疼得太厉害了。他听见旁边传来熟悉的咔嚓咔嚓的声音。
不，科林，你不要拍这样的照片，你不要。
我哈特安慰地说：“哈利，躺好，是一个很简单的魔咒，我用过无数次了。
那为什么不能直接去医院呢？”
满身泥浆的乌德，尽管他的找球手受了伤，他仍然抑制不住脸上的笑容。
是的，哈利真的应该去医院。哎呀，真的，他那一抓真是绝了！哈利，你太精彩了，还没见过你干得这么漂亮过。
哈利透过周围那密密麻麻的许多条腿，看见了弗雷德和乔治 兄弟两个正拼命地把那只撒野的游走球压进箱子里。游走球仍然凶猛地挣扎着。
往后站，往后
站，洛哈特说着，他卷起了他那翡翠绿衣服的袖子。
别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
哈利说着，可是洛哈特已经在旋转他的魔杖了。一秒钟后，洛哈特把魔杖对准了哈利的胳膊。一种异样的、非常难受的感觉，像闪电一样，从哈利的肩膀直达他的手指尖，就好像哈利的手臂正在被抽空。他不敢看这是怎么回事。哈利闭上了眼睛，把脸偏在了一边。但是当周围的人们纷纷倒吸着冷气，柯林又开始忙着疯狂的拍照的时候，哈利发现他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变成了现实。哈利的胳膊不疼了，但是感觉也根本不像一条胳膊了。洛哈特说，
哈哈，是啊，没错，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，可是关键在于骨头已经接上了，这一点要千万记住。好了好了，哈利，溜达着到医院去吧。啊，罗恩先生，霍敏小姐，你们能陪哈利去吗？唐弗里夫人可以，哦，再给你休整一下。
哈利站起身来，感到身体很奇怪的歪向了一边。哈利深深的吸了口气，低头朝他的右侧身体看去，眼前的景象使哈利差点再一次晕了过去。哈利从他袖管里伸出来的，活像是一只厚厚的、肉色的橡皮手套。他试着活动手指，但是没有反应。洛哈特没有接好哈利的骨头，他把哈利的骨头都给拿掉了。看到这个情景，庞弗里夫人很不高兴，她气呼呼地托起了那个可怜巴巴，毫无生气的，就在半小时前还是一条活动自如的胳膊。哎，你应该直接来找我，我一秒钟就能把骨头接好，可是要让它重新长出来，那……
哈利十分迫切地问，庞弗雷夫人，让它重新长出来，你也会是吗？
啊，当然，我当然会，可是会很疼的呀，哈利。你只好在这里过夜了。哈利病床周围的帘子拉上了，罗恩帮哈利换好了睡衣，霍敏在外面等着。他们费了不少功夫，才把那只橡皮般的、没有骨头的胳膊塞进了袖子。罗恩一边把哈利软绵绵的手指一个个的从袖子里拉出来，一边隔着帘子大声的说着，
你现在还怎么护着洛哈特？嗯，霍敏，如果哈利想要把骨头拿掉，他自己会提出来的。
那谁都会犯错误嘛，而且现在胳膊不疼了，是吧，哈利？
是不疼了，可是他什么也护不成了，骨头没有了。
哈利一摆腿上了床，胳膊瘫软无力地摆动着。霍敏和庞弗雷夫人绕过了帘子走了过来。庞弗雷夫人手里拿着一只大瓶子，上面贴着生骨灵的标签。她倒出了热气腾腾的一大杯，递给了哈利。这一晚上比较难熬，长骨头是一件很难受的事。喝生骨灵就够难受的了。他在哈利的嘴里燃烧着，又顺着喉管燃烧下去，使哈利连连的咳嗽，唾沫喷溅。庞弗雷夫人退了出去，一边仍然不停地咂着嘴，埋怨这项运动太危险，老师们太无能。露恩和霍敏留在了病房里，为哈利吞下了几口水。露恩的脸上绽开了笑容。
哎，哈利，不过我们还是赢了，多亏你抓住了金色飞贼。哎，马尔福那副表情，他看上去都要杀人了，真的。
我真想知道他对那只游走球做了什么手脚。
哈利一头倒在了枕头上。
哎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也写在清单上，等我们喝了复方汤剂以后一起问他。
我希望复方汤剂的味道比这个玩意儿好受一些。
哎，哈利，如果里面放了斯莱佩林身上的一点东西呢？哼，你真会开玩笑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病房的门突然开了，格兰芬多队的队员们来看哈利了。他们一个个满身的泥泞，像个落汤鸡似的。
哈利，你飞得太棒了！
我刚才呀，看见马库斯冲着马尔夫大喊大叫，说什么金色飞贼就在他的头顶上，他都看不见。马尔夫看上去可不高兴了。
队员们带来了蛋糕、糖果和几瓶南瓜汁。他们围在哈利的床边，正要开一个很快乐的晚会，可不料呢，
庞弗雷夫人咆哮着冲了进来。这孩子需要休息，他有33块骨头需要长呢，出去出去出去出去。
于是病房里就剩下了哈利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事情来分散他的注意力。只感到那软绵绵的胳膊像刀割一样的疼着。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，哈利突然醒来了。四下里漆黑一片，他疼得小声的叫唤起来。现在哈利的胳膊里好像有无数的大裂片。开始啊，他以为是胳膊把他给疼醒的。紧接着，他恐惧地意识到有人在黑暗中用海绵擦拭自己的额头。
走开，走开！
哈利大声说着，随即他认出来了，是波比。家养小精灵波比瞪着两只网球般的大眼睛，在黑暗中打量着哈利。一颗泪珠从他尖尖的长鼻子上滚落下来。他悲哀的小声说，
哈利波特回到了学校，波比几次三番地提醒哈利波特，哦，先生，您为什么不听波比的警告呢？ 哈利波特没有赶上火车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
哈利从枕头上撑起了身子，把多比的海绵推开了。
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赶上火车？
多比的嘴唇颤抖了，哈利的心头顿时起了怀疑。
多比，是你干的，是你封死了墙壁，不让我们过去，是吗？
多比拼命地点着头，扑伸着两只大耳朵。
就是这样，先生，是这样。多比躲在旁边等候着哈利波特，然后我封死了通道。事后多比不得不用熨斗烫自己的手。
他给哈利看他十个绑着绷带的长长的手指。
可是多比不在乎，先生，多比以为哈利波特这下子就安全了。多比做梦也没有想到哈利波特居然走另一条路到了学校。
多比前后摇晃着他的身子，丑陋的大脑袋摆个不停。
多比听说哈利波特回到了霍格沃茨，真是大吃一惊，把主人的晚饭都给烧糊了。好厉害的一顿鞭打，多比以前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呢，先生。
哈利重重地跌回到了枕头上。
多比，你差点害得洛恩和我被开除了。你最好趁我骨头没有长出来赶紧躲开，多比，不然我会掐死你的。
多比却淡淡的一笑。
多比已经习惯了死亡的威胁，多比在家里每天都能听到五次这样的威胁。
多比用身上穿的脏兮兮的枕套的一角擦了擦鼻涕，那个模样啊显得可怜巴巴的。哈利觉得自己的怒火不由自主的消退了。
多比，你为什么穿的那玩意儿啊？
多比扯了扯身上的枕套。
这个吗，先生？这象征着家养小精灵的奴隶身份，先生。只有当多比的主人给他衣服穿的时候，多比才能获得自由。家里的人都很小心，连一双袜子也不交给多比，先生，因为那样的话，多比就自由了，就永远离开他们的家了。